好，弟兄姐妹，来宾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在所的也代表教会和我们在远行的牧师，欢迎每一位新老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愿神的恩典与你们同在。那去年12月份，我有一次讲到是讲到大卫啊，大卫在圣经当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圣经当中两个人记载最长啊，第一个当然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啊，他是记载最长的。那第二名就是大卫，大卫圣经记载很详细，他一生他的经历也非常跌宕起伏，他打过仗啊，牧过羊，他逃过难，做过王，他是个诗人，所以大卫身上有很多我们值得学习的功课，而且大卫上次讲到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这是神亲自认证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他的身上。学习我们怎样也才能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今天我们会讲一个圣经当中旧约圣经当中可能是最熟悉的一个故事也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一个故事，就是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那我想从这个非常熟悉的故事当中，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是不是还是有可以值得学习的内容。那在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给神。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可以坐在你的脚前敬拜，也可以聆听你的话。谢谢你，真是把大卫生平很详细的记录下来，也求你真是让我们能够有圣灵的亲自的教导，明白你在记载这大卫生平背后你的目的，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让我们能够专心的学习，也能够让这样的功课成为我们改变我们生命的动力，让我们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更好的合神的心意，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今天我的正道大纲，我会先把故事稍微再给大家复习一下，然后主要的我是想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大卫为什么能够得胜啊。当然，最后我们是一起来应用，怎么样让大卫得胜也发生在我们身上啊。那我先把这故事给帮大家稍微复习一下啊。那这故事真的是非常的戏剧化，非常巧妙。那话说很久很久以前啊，真的很久了，以色列人跟他们老对手非利士人又一次打仗啊。这次打仗有一点不太一样啊，因为非利士人当中出现一个人啊，名字叫歌利亚。这个人圣经按照圣经记载，我们也读了啊，就是他这个人身高9尺啊，大概3米，然后呢，他身上披戴的盔甲就有100多斤重。他手中拿的那个矛啊，也是那个枪，长枪，枪头有15磅重啊，这非常可怕的一个巨人。那出来就站在两军之间，向以色列人挑战，说你们中间也可以派一个人跟我来单挑，以此来决定这场战争的谁胜谁负。那以色列人看见他这么的可怕，没有一个人可以敢出去应战，躲在军营当中瑟瑟发抖。那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久呢？发生1年40天。那以色列整个军队被一个人就拦阻了40天。那这样情况什么时候改变呢？就是有一天大卫来到了军营当中。大卫并不是在军队当中打仗的，他只是按照听他父亲的吩咐来军队当中看望他的3位哥哥。有了3位哥哥在军队当中打仗，然后他来的时候就听见那个歌利亚再一次在那边叫嚣啊，大卫就义愤填膺，他就很气愤，说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怎么敢向永生神的军队挑战呢？然后他就跃跃欲试，想要去跟他打战斗。那以色列的王扫罗听见这事情呢，就把大卫叫到跟前，劝他。扫罗说："你不可以去跟他打仗，因为你还年幼，而这个人啊，他是自幼做战士的。"但大卫回答说："你仆人牧羊的时候，曾经打死过老虎，打死过狮子和熊。那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呢，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所以扫罗王劝他劝不动。就应允了他，并且把自己的一身装备啊，不管是铠甲还是武器，给了大卫。大卫穿了那个盔甲试了一下，觉得发现不合适，走动不便，就脱了那个盔甲。 然后呢自己去河里挑选了五块石头，就去迎战那个哥利亚。那哥利亚迎面来的时候，大卫也毫不胆怯，在他面前宣告说，今日耶和华啊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使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乃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那菲利士当那个哥利亚迎面来的时候，大卫也是迎着他而去，从手中掏出一块石头放在机旋上，然后打中了哥利亚的额，哥利亚就倒地而亡。大卫还用哥利亚的刀割下他的头，那以色列人因此得胜，那菲利士人就溃败而逃。所以这个故事、真的非常戏剧化，两军对仗、对垒，结果、两军当中出来一人把另外一方拦阻了四十天，活活羞辱了四十天，另外一方而动弹不得。结果四十天之后有一个牧童大卫、然后居然用一块石头把、就把那个勇士哥利亚打倒在地。那我们来从这个故事听了，我们也来稍微思想一下，为什么大卫可以打败哥利亚，他得胜的秘诀在哪里。那我稍微帮大家分析一下，我觉得有我总结出来大概有四点的原因啊。第一点就是大卫有属灵的眼界啊。大卫能够去战胜哥利亚，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他能够赶上去。如果他像其他以色列人一样躲在后面怕死了，那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和哥利亚战斗，也不会因此获得战争的胜利。所以大卫的前提条件就是无惧啊，不惧怕。但他的无惧从哪里来？有我们可能、很一开始的想法就觉得大卫很勇敢、但是我个人觉得在这件事上、大卫表现的并不是勇敢。因为勇敢我们怎么来定义勇敢呢、这是那个投影片打的是马克吐温说的一句话，他说勇气并非无惧，而是对抗恐惧，战胜恐惧。 Courage is resilience to fear, mastery of fear, not absence of fear。所以这边有个勇气是有条件的，就是恐惧，只有恐惧才能谈勇气。如果你对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恐惧，你就无所谓勇气。我小时候我有一两年前有一次我带孩子去打针啊，带着三个孩子去打针，然后那会儿还小的孩子才一岁多，大的老二三岁多，那老二听说要打针瑟瑟发抖，就很害怕。结果小的那个反而一点都不怕，嬉皮笑脸的，嘻嘻哈哈的，因为难道他勇敢吗？不是因为他勇敢，因为他很傻，他就不知道什么，他不知道打针会疼，但那他的姐姐已经知道打针会疼，所以他很害怕。所以勇敢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你需要有恐惧，但是你同时又战胜克服那个恐惧，才能称之为勇敢。但如果你去看这段经文啊，大卫从头到尾就没有感觉到害怕。大卫为什么不需要害怕呢？因为你去听大卫的话，大卫在扫罗王面前这么说：“你仆人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然后刚才我也读了，他在哥利亚面前说：“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你觉得会有点奇怪、一般人看来，旁人看来，大卫冲上前去那是九死一生，甚至觉得是必死无疑。但大卫的看法就是说他肯定赢定了，他这次他是站在一个必胜的地位上，那如果他肯定会胜利，他又何须害怕呢？所以大卫这种不惧怕不是从他的勇敢出来的，大卫的不惧怕另有原因啊。但是讲到这另有原因，我们就会想到中国人常见的另外常说的另外一句话，叫无知者无畏。就有些人呢他不害怕，因为他不清楚这事情的危险或者困难，而不感到害怕。那有另这与之这个我们经常说所谓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呢这种无畏啊真的是无畏，但是它往往会有个可怕的后果。初生牛犊不怕虎，它最后会有什么后果呢？ 就会他会去逗那只老虎，被老虎吃了。那大卫，如果你去看大卫是不是在这边，他不知道哥利亚的厉害。那么今天没有时间仔细的读这整章的经文，但如果你回头如果去读的话，你会发现大卫其实不是因为他不知道哥利亚的厉害，乃是他知道了别人所不知道一件事情，他知道的不是更少而是更多。所以这边我们有个概念叫知者无畏，这是另外一种无畏，他是因认识神并明白神的旨意而不害怕。这种无畏所带来的不是可怕的后果，乃是帮助我们勇往直前完成神的使命。那我怎么说大卫是知者无畏不是无知者无畏呢？如果你去看经文，你会发现大卫对同样的事情展现出和常人迥异的看法。举两个例子，那大卫之前他们那些人也是在谈论，他们在谈论到底就是说，如果扫罗王有人出去打仗打赢了会怎么样怎么样。在谈论中间他们的看法就是说，这是 两个军队的打仗，是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的打仗，他们所看到的是两群不同的人。那以色列人当然他们可能有不同的背景，有身份，有不同的利益，但是他们都是同一层面上的，谁胜谁输就看谁的人多，谁的训练好，谁的策略好。但大卫你去看，他说以色列，他不是说以色列的军队，他用了另外一个词，而且他不止一次的说这个词，他说这是永生神的军队。所以他完对着同样一群人，他完全看到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他看见这群人虽然表面是乌合之众，但是是由神所带领，也是由神所保护，是有神帮助的一群人。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哥利亚，对哥利亚这个人的看法。 那以色列人当然瑟瑟发抖，觉得这是一个无敌的勇士，那扫罗王称他是一个从小，就是从小做战士的，所以他是个战士。那大卫用了另外一个称呼，大卫称呼哥利亚不止一次称他是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那大卫特别想到他是未受割礼的，那割礼在我们，如果大家对有些旧约背景知道，割礼代表的就是神在旧约当中与人立约，那接受割礼的人是神的百姓，那神是他们的神，神会带领帮助这群百姓。而哥利亚这个人，大卫看到的不只是他身材高大，大卫看到他是个未受割礼的，他不是在神的约之中，他是不受神保护的，他是不被神帮助的。更进一层呢，这个哥利亚居然还敢向永生神叫嚣他是与神为敌的。所以当很多人都在惧怕哥利亚的时候，大卫却是以一种藐视的眼光看着哥利亚，因为他是站在一个属神的，他是站在一个神的角度，神的高度来看哥利亚的。那其实这样的看法对我们人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因为你的眼界决定了你的选择，你的行动也影响了你的人生方向和果效。而这样的看法其实在圣经当中，不同看法在圣经当中还有别的例子。那比方说圣经当中也讲到十二个探子的例子，在以色列人他们去进迦南的时候，他们派了十二个探子去窥探那地，回来以后就有来报告，他们都承认那地是美地，但是其中有十个探子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因为 那里的人身材高大又很强壮，然后又有很多的坚固的城池，所以那十个探子说打不过，这我们就不要上去了，这自取灭亡。那他们说的是实话，这事实就是如此。但是有另外两个人，就约书亚加和加勒，他们说耶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所以加勒和约书亚并没有否认那些情况，他们并不否认说那地人很强壮很高大，但是加勒约书亚却有另外一个结论，他说 那前面那几个十个探子说他们是吞吃居民的，好像那群人会把我们吃了，但加勒约书亚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我们是要吃他们的。为什么会有不同结论呢？因为他们是有不同的看到不同的东西，就是他们看到了站在他们背后的神，引导以色列军队的神。所以这边讲的是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就不要怕他们。那当然这样不同的看法最后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十个探子被神击杀在迦南之外，而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因着他们的信心，因着他们的看见，就得以进入耶和华得以进入那应许之地。当然我得承认啊，其实有这样的看法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啊。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可以稍微试一下，我们在座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你回左右可以稍微看一眼，你觉得你看到是一群耶和华的军队吗？那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觉得自己是耶和华军队？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自己都不觉得，看自己的样子也不觉得自己就是耶和华的军队。不管是从装备从训练来说，似乎还赶不上对面的非利士人。那这样的一群人怎么样可以成为永生神的军队呢？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新约当中啊，保罗经常称那个他写信去给不同教会，写信去教会就会称他们是圣徒啊，是神国里的圣徒。那比方说他给哥林多教会写信的时候也是讲圣徒。但如果你去看那个教会那群人，他们是没有太多知识，没有太多能力，没有太多尊贵，甚至他们的道德品性还是有很多救人的那些缺点。但这样一群人怎么样可以成为神国军队呢？所以用神属灵的眼光看事情，并不是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有的，而且从某种角度讲，是我们感觉不自然的啊，是跟我们的习惯、跟我们期许是相矛盾的。那归根结底是我们需要信心才能看得见的，因为神给我们这样的身份、给我们的地位，不是按照人的标准，乃是神的恩典。所以神以恩典赐给我们新的地位身份，我们需要用信心来领受，也需要用信心来看待。所以当你试图去看的时候啊，这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乃是你要用你的信心才能看得见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如果真的能这样去看的话，我们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不害怕。那我在准备这讲到的时候，我去查一下圣经当中提了到底提了多少次神让我们说不要害怕啊？发现很多很多，几十次啊，至少几十次，神跟他的百姓或者新约当中跟对他门徒说不要害怕。为什么说不要害怕？因为我们会害怕，我们面对太多情况是会让我们害怕的。但是为什么不要害怕？因为当我们真正了解神、看见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害怕啊。当然，我在这边举了几个例子啊，在圣经当中讲到不要惧怕的。第一是在约书亚记的1:9啊，这边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你同在。大家都知道这背景就是神对约书亚说的，那时候约书亚刚刚成为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领袖，摩西已经过世了，而且他不但是新官上任，他所面对一个我全新的情况，他们将要渡过约旦河进到迦南，他们面对一群强大敌人，一个人刚刚成为领袖又面临这么大的挑战，神跟他说不要害怕。那从人的逻辑来讲，他当然会感到害怕，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但神说不要害怕，因为神与他同在。那只有我们有属灵的看见神的时候，约书亚才可以不害怕。那第二例子是在列王记下6:16说，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啊。这句话是先知以利沙说的，是对以利沙他对他的仆人说的。那时候亚兰国的军队包围了以利沙，那以利沙手中并没有一兵一卒，那神人他的仆人当然是看见了就瑟瑟发抖。但以利沙说不要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与他们同在，与我们同在比他们更多。后来神开了那个仆人眼睛，让他看见原来有神火车火马围绕着他们。所以只有真正看见神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不害怕。那第三个例子，在第三第四例子是新约里头的。那第三例子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呢。那这是耶稣对他门徒说的。门徒当中当然有很多的害怕，其实生活当中就是有很多害怕让我们害怕。那耶稣也告诉他们，就不要害怕，不管遇到什么你们不要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你们在神的眼中比麻雀还宝贵。在马太福音10:28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那耶稣有个结论，就是说所有的人你都不需要怕，你唯独需要怕的只有一件事情，就只要怕神就好了。所以当一个人真正有属灵眼光的时候，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同时他又不惧任何其他事物的人。所以我们也希望弟兄姐妹也有同样的有这样属灵的眼界啊。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得胜的原因啊，就是他历练的信心啊。那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记载在17章，是蛮长的章圣经啊。但如果你去看的话，其实大卫和哥利亚本身打仗的记载很短，只有短短4节啊。那其实战斗的本决定战斗胜负的，往往不是战斗本身，而是战斗以前啊双方平时的训练。那所以扫罗王也是对大卫说了一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他是自幼做战士的。哥利亚他有很高的很好的战斗的天赋啊，他天生他体魄就过人，同时呢他是又经受了严苛的训练，所以这让他更加的可怕。那其实大卫也是受了很严格的训练。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大卫啊说的话。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叼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须子啊，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大卫很有信心，但大卫很确信他能打败哥利亚，而且他的哥利亚，他这样的确信是有根有据的。他的根据就是他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他曾打败过狮子和熊。那大卫想表达，其实说哥利亚是受过训练的，而大卫我也是受过训练的。那但是我想大家在读大卫这句话的时候，不要读错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们读了大卫真的也很厉害，所以可能真的也许或者。他可以跟哥利亚一较高下啊！大卫打败了狮子和熊，那狮子和熊也许也很厉害了。那哥利亚能去跟哥利亚也是像这个来几个回合啊？如果你这么想啊，你觉得以为大卫是在强调他很能战斗的话，那可能就读错了啊。那大卫所要强调并不是他的战斗能力有多厉害。我们来看大卫说的下面一节经文。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大卫所强调不是他训练的时候他训练了很强的战斗力，乃说他训练了他极强的信心，他对神的确信是很，他有对神很强的信心。在大卫一次跟狮子和熊的搏斗当中，他所获得最宝贵的并不是他的力量或者他格斗技巧，而是他对神的信靠。神曾经救他脱离狮子和熊，他也因此认定神这次也必定可以在战斗当中帮助他。那过去经历让他对神的保护深信不疑。哥利亚很厉害，但是有神的保护也不能伤他分毫。那为什么大卫去战胜哥利亚需要信心呢？那我们就要回来，大卫其实也说了，那真正能够让他得胜的啊，主导这场战争胜负的是神。那信心是我们支取从神那里力量，从神那里得胜的一个管道啊。我们是借着信心来支取神所赐的能力，神所赐的得胜。那信心也是我们跟神之间的连接。当只有你的信心强的时候，你跟神的你的连接紧，那神也可以透过你来达成他的心意。 那神往往是我神的工作是透过有信心的人来完成的，所以我们要去征战，我们首要的，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才可以啊，真的有去依靠神，经历神所赐下的得胜。你没有信心，那神的得胜跟你也没有太大关系。所以大卫需要他的需要有信心。那说到这个信心，我们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说我今天我要有信心，我就有信心了。那信心这个东西是需要一天一天在磨练当中来成长的。那信心成长，如果你看圣经当中的例子，其实有不少啊。那比方说举一个例子，圣经当中有个大有信心的人是亚伯拉罕，他被称为信心之父啊。那他曾经把自己的儿子按照神的吩咐愿意献在坛上，这是他独生的爱子，他毫不犹豫就献上了，因为他相信神可以让死人复活。 这是何等伟大的信心。但如果你去看亚伯拉罕的生平啊，他的信心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他信心也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跌倒失败得胜当中慢慢渐渐成长的。所以信心是有这样的过程。那我们来看大卫的信心是如何成长的。那大卫他的讲到他在牧羊的时候通过跟狮子和熊来搏斗渐渐成长的。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牧羊到底意味着什么，狮子和熊意味着什么。牧羊对大卫来说就是平日的生活，就是因为他就是牧童，每天所做的就是牧羊，而狮子和熊就是他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当然不是牧羊人了，但是我们的牧羊生活就也许就是你平时的工作，平时的学习，甚至你做家庭主妇，平时在家带孩子，你说遇到狮子和熊可能是你学业上的一个瓶颈，工作上的挑战，或者是儿女的那种悖逆，这可能都是你所遇到的狮子和熊。那大卫就是通过这些平时的生活操练让他有了信心。那我们也需要通过平时操练来磨练我们的信心。那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面对生活的难处的啊？如果你生活当中没有难处，感恩啊，我们感谢主。那你生活当中如果有难处，我们也不要逃避，我们需要依靠神来战胜这样的难处，也来磨练我们的信心。这其实是神给我们宝贵的一种经历啊，是神赐给我们宝贵的一种机会，可以来操练。那大卫一生当中，其实他是有除了他是其实是有一些特殊的经历是我们没法经历到的，比方说他做了王，我们没有做过王，对不对？但是很感恩的事情，我们不需要有那些特殊的经历，我们的信心就可以成长，只要我们抓住神所赐给我们平时的机会而已。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纯熟的技巧，这个原因呢，坦白说并没有前面那两个原因更加的重要，但是呢，我还是想要说一下。但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些人对人的能力和神得胜之间的关系呢不是特别清楚，我们可以稍微来讨论一下。那大家也许啊，我觉得可能没有发现，但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故事，大卫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可以说他打败哥利亚他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他不是靠着运气取胜的。那我怎么会说他是个非常优秀战士呢？因为他有非常巧妙的策略，他有良好的素质，然后他有极佳的技巧。怎么先说他的策略啊？大卫可以用扫罗的刀枪啊，因为扫罗借给他盔甲，去跟哥利亚战斗啊。那大卫并没有选择这么做。一方面可能确实那个衣服不合身，因为扫罗太高大了，但另外一方面，我想更重要的，因为这并不是一个最合适的用来攻击哥利亚的方法。那大卫最后选了个方法，可能在常人看是匪夷所思的，他就拿了牧羊人，他完全不是按照战斗他们所谓军队里的那种方法，他完全是按照牧羊人的那种方法，他拿了块石头，拿了机旋就上去了。表面上看这个非常匪夷所思，但其实是非常巧妙的。那大家试想一下，首先用牧羊人的方法对大卫来说这是他的强项，这是他平时就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他最擅长的事情。但同时对哥利亚说，他是哥利亚最薄弱的一环，哥利亚身上有很大的很重的盔甲，如果你拿刀拿枪去打，你十有八九是打不进去的，而且他力气很大，你也跟他拼刀也拼不过。 但是如果大卫用这种远程攻击的方法，而不是近距交战的方法，那哥利亚的盔甲反而成了他的负担，因为他挪不动，他追不上大卫，他的长枪，他很厉害的长枪也打不到大卫，那他只有站在那边是被大卫打，所以他其实是蛮巧妙的一种策略。那另外他其实大卫作为战士他有良好的素质，大卫是可以来想到好的办法，同时他也可以为这个办法来计划安排。那这个经文当中有个细节，就大卫在战斗之前他特别去找了五块光滑的石头。他为什么要去找那块石头？那并不是说那地方石头很少见，那以色列三地哪不都是石头吗？但大卫做个优秀的战士，他还是非常尽心的来预备，他不骄不躁，虽然他有得胜的把握，但是他还是按照一个战士该做的事情，他去尽上他的本分，他去挑选对他战斗最有利的石头，就是那光滑的石头，可以让他打得又准又快。那第三，他有极佳的技巧。我们来看这节的经文，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旋甩去，恰巧打中非利士人的头，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那我刚才大家都看到那个恰巧两个字是被划掉的，那其实原文当中是没有恰巧两个字的。我为什么把它放在那里呢？因为我原来最开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总是把这两个字加上去，不自觉的就加上去了，因为想耶华使人得胜，那耶华总得出手嘛，对不对？那耶华大卫随手一甩，耶华就让那块石头恰巧打中了那非利士人的额。但是后来仔细看发现这节经文当中并没有这两个字，因为那我相信大卫能够打中非利士人不是幸运，也不是神特别的帮助，就是因为他平时的训练，他可以打得很准，打得又快，他只要用一块石头就能把哥利亚打倒在地。所以大卫有巧思能安排，也他有足够多的执行力，从各种方面来讲他都是非常有能力可以套用现在句俗语，就是六边形战士他每一方面都很优秀的一个战士。但是你去看大卫从来不强调他的能力，而且他也从来不说他的能力，他总是在强调神。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几样的功课，我觉得有三点。一个就是关于得胜于人的能力，一个是神可以使用人的恩赐能力，而且神往往使用人的恩赐能力。那神是可以借着神迹他特别作为来完成他的旨意，有时候神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大多时候神选择来透过 软弱人来成就。那比方说大卫这个故事可以这么发生，对不对？大卫举着杖来到哥利亚面前，大卫向天把杖一举，天上一个晴天霹雳把哥利亚劈倒在地，这样的事情可以发生。那圣经当中确实神有时候也类似的事情也发生，但神并没有这么做但神乃是用了大卫的能力来完成他的这个旨意让大卫能够战胜他。那神为什么这么做呢？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这样可以更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能力。那神，我说一个不是很可能未必是准确的比喻神好像是一个格斗冠军，他很厉害打遍天下无敌手，结果恰恰有一个人呢，不知天高地厚10岁的孩子就赶到上门来挑战。那个冠军他可以有两种方法，他可以自己出门一拳把那人打倒在地。他当然有能力这么做，他可以这么做，但是这并不能显示他多厉害。另外一种方法，那个人他家里有一个5岁的孩子，但是呢，那个他自己也亲自训练了那个5岁的孩子，结果他就派自己儿子出去，那个儿子5岁就把那个3拳2脚就把那个10岁的孩子打倒在地。哪一种方法会让人觉得那个人更厉害？我想是第二种。所以神有时候神得胜其实并不奇怪，但是神更厉害的是乃是透过我们这些软弱人可以来得胜，可以用我们这些软弱人来彰显他荣耀，这是神更让我们惊叹的一件事情。那同样的，那神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神 借着使用我们，可以让我们参与到他的得胜当中来。那我们在耶和华的军队当中并不是一个旁观者，乃是一个参与者。我们不说我们倚靠神了，神就冲锋陷阵，我们站在旁边或者我们站在后面看神怎么得胜。 No， 神让我们参与到其中，跟他一起来得胜。当然神使用他的恩，我们人的恩赐能力，并不是说神就没有作为了。那其实在这件事情上神还是有作为的。神让大卫出现在那个地方，以及对大卫平时的训练，都是神的工作在后面，神的安排在后面，只是神是透过我们来完成了他的工作而已。那另外一个就是神赐人恩赐能力。那很多人在想到恩赐能力的时候，不自觉就会把跟这个信靠神对立起来。那有些人就觉得他有能力，他就不依靠神。那另外一些人呢，他就觉得我们不要靠自己能力，我们如果你用自己能力，好像就不依靠神。但其实这两者都不完全的准确，因为我们能力恩赐都是神所赐的。那大卫也自己非常清楚的这一点。大卫在诗篇18:34说，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大卫作为战士，他非常了不起啊，膀能开铜弓不是一件简单事情，但是他知道这是从神而来的。那39也类似啊，他说，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是神赐给他力量。那到新约这个类似的也非常的清楚啊，那是我们有很多恩赐能力，这些恩赐能力不是我们自己的，乃是神所赐的。所以讲到圣灵干恩赐的时候，有先知讲到有治理，有安慰，有方言等等，圣灵讲圣经讲都是神赐给我们的。那在哥林多前书12:7-11，我就跳着念，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啊。那这人赐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等等等等，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我们人啊，我们的能力恩赐是神所赐的，当我们使用这恩赐能力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因此骄傲，并且也不说我们使用恩赐能力了，我们就是好像不再信靠神，不再依靠神啊。我们同时你可以依靠神，同时也可以用使用神所赐的才智来依靠，来完成他的工作啊。那第三呢，是我们依靠赐能力的神，不依靠能力啊。大卫他真的很有能力，但他从来不依靠能力，他也从来不强调他的能力。那有些人呢，恰恰相反啊，有些人他就想方设法想要得到能力来依靠能力，但是呢，依靠能力终有尽头啊，能力再强，总有你的能力不够用的时候。那比方举这个大卫和哥利亚的例子，我们继续来看。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其实有两个身量高大的人，一个就是哥利亚，他身高9尺，还有一个就是扫罗王。扫罗王也很身高比众人高一头。其实当哥利亚来叫阵的时候，扫罗王应该出去，因为他是以色列人当中身量最高大的啊，他也是装备最好的。但扫罗不敢，因为哥利亚实在太高了。那以色列人很喜欢哥利亚，很喜欢扫罗个子高，所以当他们高扫罗的时候呢，看见高扫罗个子这么高，他们就欢呼起来。那人有这个倾向，我们就会倾向去依靠那些有能力的人。那身高在那个时候就代表一个人能力啊。但是当哥利亚出来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的能力，他们所依靠能力就不够用了，因为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比扫罗更高更强的人。那只有真正依靠神，才能让我们得胜一切拦阻啊！神是 always 够用的，总是够用的。那大卫就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虽然很有能力，但是他不依靠能力，他总是依靠那位赐能力的神。所以在撒加利亚书4:6这么说啊，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所以圣经这么教导我们。坦白说，这节经文你没有势力没有才能的时候是比较容易的啊，因为你本来就没有势力没有才能可以依靠的。但是你既有势力又有才能的时候，像大卫一样，你是不是还能够去依靠神 这就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 question mark， 因为当真的势力和才能就在你手上的时候，你还能够义无反顾去依靠神吗？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在正确的时候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好，那最后一个原因啊，就是我想就讲到一个大卫这个有敬虔的心智啊，那就也是联系到我们上次所讲，大卫是个合神心意的人啊，不是因为他品格高尚，那是因为他对神有一个敬虔的心智，他专一的倚靠神，他相信神，他也爱神。那这个他这样一个人，他是这样一个人呢，其实对这个决定这场战争也是有一个很，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但这个作用呢并不是很明显。那这个作用其实是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作用，这个原因是一个我们以上提到几件原因背后的原因。那前面我们讲到一个我们大卫一个属灵视角，为什么大卫有属灵视角，别人没有呢？那人造的天然的那种习惯和倾向，我们总是会看外面的。一个人能够有属灵视角，他是不容易的。那只有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心里所思所想都是关于神的事，他也很习惯从神的问题来看，神的视角来看问题的时候，他才会有这属灵视角。而大卫因为他是个敬畏神的人，他就有了这样别人所没有的这种属灵视角。那第二点我们有讲到，就大卫他有操练信心啊。那我们也提到操练信心这件事情，他所操练信心的途径并不是就是很特殊的，他就是一些平常所遇见的事情。那以色列牧羊人大概都遇见过狮子和熊啊，那时候狮子和熊不需要在动物园里找，可能你出门散步就可能碰到啊。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碰到了他没有操练信心，有些人碰到就有信心呢？这也跟他是什么个人非常有关系。有些人比方说他碰到去牧羊看到狮子，他就很胆怯，他就跑走了，他会怎么样？他就灰心丧气，他就会抱怨，我怎么为什么这么 unlucky， 今天这么不幸运碰到个狮子把我的羊都叼走了。那有些人可能好一些啊，他真的也很厉害，他也跟大卫一样三拳两脚就把狮子打倒了，但是呢他所以后是自己的本事，他会有什么后果呢？他打败狮子以后他就很骄傲，他就很狂妄，他就看不起那个逃跑人，说你这个人又胆小又没能力，像我不像我啊，我就很厉害。所以面对同样的事情，不同人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有些人气馁，有些人狂傲，但只有某些人他们才能操练信心，而只有像大卫这样敬畏神的人，他的信心才能因着在平时的所遇到一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情况，能够信心被磨练，信心一日的长进啊。所以这也是跟他什么样的人非常有关系的。那另外就是关于能力的问题，大卫很有能力，但是我们说他又不依靠能力，这也是因为他是跟什么样的人非常有关系。那有能力的人往往有一个有弊端啊，能力会带有个副作用，就会使人容易骄傲而不依靠神。圣经里这样的例子很多啊，如果你去看列王记，很多以色列君王一开始他们依靠神，因为他们那时候比较软弱啊，甚至他们可能军队也不是很多，他们依靠神。那后来当他们有了一切有能力以后啊，国家也富强了，他们就远离神。那其实扫罗这也是个例子啊，扫罗一开始他是很谦卑的啊，但是后来因为他的能力他所拥有的多了，他也离弃神。所以骄傲是一个很大的 temptation 啊，尤其对那些有能力有恩赐的人来说啊。那圣经当中有个人叫保罗啊，我不是说保罗骄傲，但是圣经当中有讲到保罗的一件事情啊，在我看一下啊，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节，保罗说的，又恐怕我因所得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神特地的加了根刺在扫罗身上，因为神怕扫罗会骄傲会自大。所以自大这件事情其实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试炼。你又有能力又不自大，这是极难得的一件事情。 而大卫似乎就是这样一个人、啊、我读大卫很佩服的几点，第一点就是他能够以这个小小的牧童十几岁就敢于跟狮子和熊去打仗、啊、所以这说明他很厉害，同时当然他也是讲到他信心，但我觉得更佩服的一点是他在打完狮子和熊以后他有的反应不是说你看我多厉害、啊、这个我你们类这个是以色列版的武松打虎的故事、啊、他没有把他不当作以色列版的武松打虎的故事，他所看到的他所归荣耀的还是神，这不得不说是跟大卫 对神的敬畏有极大的一个关系。大卫若不是这样的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就很难在他的这个能力恩赐面前、啊、就是没有骄傲。那 事实上大卫后期、啊、也有骄傲，他后来数点人数的，但幸亏大卫反应快、啊、悔改的也快、啊、那最后一个、啊、这是讲到一个敬虔的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愿意负担神国的责任。那这个、如果你去看这个故事的话，其实大卫跟哥利亚并没有太，哥利亚并不是大卫的敌人，大卫可以说是跟哥利亚没有直接关系的，大卫并不是在以色列军队当中打仗的，他只是一个访客，他只是就是因为他爸爸让他来送东西给哥哥看望哥哥，他可以完全可以做办完了父亲差事回去继续冒羊放羊，他跟哥利亚之间可以没有交集，但是大卫并没有这么做、啊、因为大卫我觉得他是因为有这种属灵的责任感，他虽然不再参军，但是当他听到神的名被羞辱的时候他就不能忍、啊、他就要为、啊、神去战斗，所以这也是一个可以说大卫得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些情况我们 并不会想去处理并不想去对付，因为我觉得这跟我没有关系，但是真正只有敬畏神的人他才能在神的国度当中在神的家当中看到自己的责任，才能够去做、啊、神要他所做的事情，完成神给他的托付、啊、所以、啊、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在整件事情啊，虽然不是表面的原因，但是从深层次来讲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好，那最后我们来稍微来讲一下应用，我们怎么成为神国的勇士啊？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很熟了，但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时候是把这个故事跟自己联系在一起的、故事很好听有时候，但是有时候会觉得这故事跟离我自己太遥远了，但是我想说大卫跟哥利亚的故事其实不是一件单一的事件，而是一再发生的模式。如果你去看教会历史、啊、看旧约 看圣经、啊、以色列人的遭遇，你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而再再而三发生事情、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啊、这也是类似于大卫战胜哥利亚的故事。那以前如果你对大家对历史不了解，你觉得以色列人进迦南这是一个强者对 弱者的侵略、啊、这是好像是一个像以前那个西方殖民东方一样，这个强者去消灭了弱者，但如果你去仔细看、啊、你了解历史的发现其实不是那个强者对弱者的侵略，是弱者对强者的侵略。那以色列人从各方面都是比不过迦南土著的，所以在申命记摩西说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所以 这是一个类似于大卫战胜哥利亚的事情、啊、那另外一个很明显的就是教会的成长、啊、教会就是一个教会是怎么发展长大的呢？教会最开始时候教会人很少，对不对？如果去看使徒行传那些人也没有太高地位，也没有太过多的学识，从某各种角度讲就是群很软弱人，那他们所面对遭遇、啊、是各方势力的压迫，甚至最后几百年罗马帝国对他们几百年的迫害，但最后罗马帝国灭亡了，但是教会却没有灭亡，而且一天天的兴旺，这也是因着神的同在神的帮助，使教会这个看起来很瘦弱的大卫战胜了那罗马看似强壮的哥利亚。那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也是，我们现在教会我们所面对的挑战也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我知道有些可能在有些国家他们还会有这国家机器对他们的压迫，那像我们在美国好一点，但是我们美国有很大的潮流和风气，那些掌握这个时代潮流的那往往是跟神的真理相悖的，而神要我们在 这群软弱人去影响这个时代，影响这个潮流，我们怎么才能做得到？那对我们个人来讲，我们也是有很多困难难处，我们是 没办法面对的、我们有这个同辈的压力、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别人这个潮流对我们的影响，我们需要在这个潮流当中逆流而上，我们哪来那么大的能量？我们有很多自身的软弱，我们这个本性难移，虽然信了主，但是我们里面还有肉体的很多软弱跟我们同在，我们怎么去克服？那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都是有问题，是我们自身的能力没法来克服的。那以弗所书最终讲到我们仇敌是谁，不是那与血气的征战呢，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真正仇敌不是我们可以靠着血肉之躯能够战胜的，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神来得胜的。那我们到底我们怎么来得胜呢？我们就是要效法这大卫的榜样，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眼界。首先我们要除去这个心中的害怕。那我知道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失败并不是因为我们常努力过了而失败，很多时候我们失败在我们没有努力的时候我们已经失败了，因为我们心里已经有了个结论，就是我做这件事情不行，我没办法做。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根本不敢出去跟哥利亚硬战斗，他们怕都怕死了。但是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属灵的眼界，看到那位看不到神，看到神的旨意，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他的心意如何。那另外我们也需要来操练我们的信心，这个信心是平时的积累和累积，那信心是需要来磨练的。那样圣经也讲到我们信心是要被试验，就会比被火试验人能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这就讲到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平时的生活，特别是你在平时生活当中所面对的挑战，你是逃避呢，你是抱怨呢，还是你依靠自己硬上呢？我们都不要这样，我们要依靠神，我们借着这样的机会来操练神对我们的信心。另外讲到我们技巧，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能力完成这件事情，去做我们要做的事情，但是在使用你能力的时候，你心中要知道你依靠是什么。我们不是依靠能力，我们使用能力，但是我们不依靠能力。但另外一方面也不是说你就说因为你口口声声依靠神，你就好像就不做任何事情。我们是很积极的参与在神的工作当中，神愿意让他的得胜透过我们这些人发生，所以我们要去积极的面对，用你的巧思，用你的所学的 skill 去做。但是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心中一定要清楚明白我们心所依靠的是神。那最后最最根本的就是我们需要像大卫一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是最关键的。其实你学到一些 skill 这个远比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你成为什么样一个人远比你学到某种方法更加有效。因为只要你人对了，神可以教你方法，那如果你只有方法没有神，那 你的方法也总是有不够用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明白我们怎样才能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对的人。你对神是什么态度？你现在是不是有认识神？那如果你已经认识神，你在神在你面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是你是不是你的一个附属品？是你的工具呢？还是你的专业敬拜服侍的对象？所以我们一定要，我们需要思考神，我们神对我们是什么。那讲到这，我们就要搬出我们很熟悉两张那个投影片。对于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你所要首先要做的就是你需要成为一个对的人，你需要跟神的关系要对。那最重要的点就是你需要用信心来接受神所给你预备的救恩。那是你是有罪的，那当你需要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恩典来恢复你跟他之间的关系，而神的恩典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来相信，凭着信心来接受。那另外我们需要按照神的吩咐，当一个我们真正愿意敬畏神，照神的话去做，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会照神的话去做，接受敬礼，敬拜神，读神的 读圣经啊，以及在团契当中与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过团契生活，这都是神的命令。那我们敬畏就是要从操练这些事情啊，真正的开始做起来。好，我们今天正道就到这儿。那也希望这个大卫得胜的故事也能够发生在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和我们的教会身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能够赐给我们你的话，也赐给我们大卫这个很好的榜样。也求你真是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也能够像大卫一样，在你所赐我们的这个环境当中得胜又得胜，将荣耀归给你。奉你圣名祷告，阿门。